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尼希米记第六章，今天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九节。回归的犹太渔民在尼希米的带领下开始修建耶路撒冷的城墙，这城墙一旦完工，就把耶路撒冷城的界限定义出来了，把城分成城外和城内，并且让城内的居民受到城墙的保护。城墙的功用就是定义、分别和保护，而这三个功用就形成了神的见证。这样听起来似乎有一点抽象，我们用新约的圣徒做例子，该怎么样才能够成为神的见证？对每一个圣徒而言，有三个步骤。第一，关于定义，就是在你心思中，神的律法能够很清楚地定义什么可做，什么不可做，什么讨神喜悦，什么不讨神喜悦。律法不是写在书上的，这律法是在你心思之中的，你自己知道的。有了定义之后，第二步就是意志上的顺服。你知道你是属神的人，不道德不圣洁的事你不愿意去沾染，你要被分别出来归给神，这是第二步。接着就带来第三步，一旦你分别出来归给神，你就能够经历神的保护与祝福，并且带给你平安喜乐的感觉，并且将荣耀归于神。当一个圣徒在神的话中被定义、被分别、被保护，他就成为一个属神的人，能够为神做见证。而当一个教会，也就是教会中每一个圣徒都能这样做，这个教会就要成为神在地上的见证。而耶稣基督的见证是仇敌撒旦最怕也最不能够容忍的事，他一定会尽全力的要破坏、要攻击。因此当尼希米非常有效率的带领回归的渔民建造城墙的时候，又带下来撒旦全面的攻击。首先在第四章，我们看到撒旦借着参帕拉和多比亚的手发动的三波攻击，想要迟缓犹太人建造的工程。但是尼希米带领众人向神祷告，仰望神，他们得着了从神而来的信心，反而一边建造一边防备，并且加速了建造的进度。接着第五章，我们就看到撒旦改变了攻击的方式，他借着犹太人内部存在的问题，要挑起穷人和官长贵重之间的争端，要从内部分化犹太人的团结。尼希米很有智慧的先处理内部不公平的事情，接着他以身作则，12年不拿省长的俸禄，并且慷慨地供应众人粮食上的需要，这就平息了内部不合一的情形。接着我们就来到了第六章，这也是撒旦最后的一招，也是最阴险最狡诈的方法，就是攻击犹太人的领袖尼希米。就像撒加利亚书13章第7节那边所说的，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，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。后来耶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，他知道他必须要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就事先告诉他的门徒，在马可福音14章27节，耶稣先提醒他们会跌倒，你们都要跌倒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。耶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，最后撒旦集中所有的攻击都在耶稣基督身上，他击打牧人，羊就会分散。谁知牧人遭受击打也是神许可的，在耶稣身上，神是要借着耶稣的死和复活，一方面解决人罪的问题，另外一方面又借着复活释放生命，让相信的人可以罪得赦免，并且得着一个新的生命。 这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特有的职分。然而在其他属灵的领袖身上，撒旦的手法到最后就是攻击领袖。所以第六章撒旦的攻击都集中在尼西米身上。这也提醒我们，如果你是在教会中做领袖的，你一定要特别谨守，因为撒旦在你身上的攻击一定非常猛烈。你身上要有一点瑕疵，撒旦就会把它放大，把它暴露出来，目的还不只是让你身败名裂，而是要败坏你的服事，要拆毁你所建立的见证。因此做领袖的在日常生活行为上一定要特别的谨守，而教会中的圣徒也要经常为领袖祷告。若是无意间看到或听到领袖们一些不合宜的事情，一定要马上带到祷告中，求神保守，并求神兴起熬炼的生命成熟的圣徒能够来帮助这些领袖们。另外一面一定要帮助遮盖，会一旦这些事情变成闲言闲语，会对教会的见证带来极大的伤害。我们来读六章一节，参巴拉、多比亚、阿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已经修完了城墙，其中没有破裂之处，那时我还没有安门扇。这三个人一直是犹太人的仇敌，参巴拉是摩押人，多比亚是亚门人。多比亚这个名字是犹太名字，也说出他经常混在犹太人当中。另外一个就是阿拉伯人基善，他们不愿意看到城墙被建造起来，现在听见城墙已经修建完了，只剩下城门还没有安装，并且城墙修缮得非常完整，完全没有破裂的地方。他们知道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机会了，一旦城门也安上去，他们就不再能够自由地进出耶路撒冷城了。这时候他们就转变他们的攻击，就锁定尼西米这个人。第二节，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，请你来，我们在阿罗平原的一个村庄相见，他们却想害我。第一节我们看到有三个人，现在有两个人是参巴拉和基善，两个从明的来，多比亚呢以后我们会看到他是从暗的来。三个人分工合作，目的就是要击打尼西米。他们先约尼西米在阿罗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，阿罗是在耶路撒冷城西北大概30公里的一个平原，靠近今天特拉维夫的机场，当时是介于撒玛利亚、亚斯图和犹大三个省中间的一个缓冲区，是一个相对中立的地方。他们约在这个地方见面，是要降低尼西米的戒心。然而尼西米是一个随时向神祷告的人，属灵人参透万事，他马上就看穿了他们的计谋，是想要让他离开耶路撒冷城，然后想办法要害他。第三节，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，我现在办理大功，不能下去，焉能停下去，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？基米和这些人同在波斯王朝为官，对于他们要求见面的请求，他不能置之不理，马上派人回去。他的回答非常好，我现在在办理大功，不能下去，我手中的工作比跟你们碰面更重要。尼西米很清楚事情的优先次序，事情的轻重缓急，在他心目中建造城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因此他说，我现在在办理大功， I'm doing a great work。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一个主日你来教会服事，有没有想过你在办理大功？你有负担，你有心愿，你是某一项事工，你有没有想过你在办理大功？一旦我们从神那边接受了一个负担，并且要开始尽职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看成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、最优先的，因为这是从神而来的工作，这是一件伟大的工作。 些和他同朝为官的要约他在某个地方相见，这个事情的重要性和他手中建造城墙的工作根本不能比。因此尼西米很清楚地告诉他们，我手中所做的事情很重要，我不能停。第四节，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，我多如此回答他们。他们连续四次差人来都说一样的话，而尼西米的回答也是一样，我正在从事一件伟大的工作，我不能停下来。第五节，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，手里拿着未封的信。第五次，参巴拉就改变他的策略了，因为他知道尼西米不会上当，不会离开耶路撒冷城，不会停止手上建造的工作。第五次呢，他就差一个仆人手里拿着一未封的信。如果你写信给人，信是一定封上的，因为里面的内容就是给受信人看的。现在手上这一封信却没有把它封上，说出这信里面的内容已经被许多人看过了，所以表面上是送一封信，事实上封信的内容却是公开的。换句话说，这是公开造谣的一封信，表面上好像私下给这个人要来帮助这个人，实质上呢，却是把信的内容先已经公开了，众人已经知道了，甚至可以加油添醋，是不是很狡诈？接着第六节第七节就让我们看到这信的内容。信上写着说，外邦人中有风声，加斯木，这个加斯木就是基善那个阿拉伯人，加斯木也说，你和犹太人谋反修造城墙，你要做他们的王，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，在犹太人有王，现在这话必传与王之，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。原来他们在信中假装是好人，信中所传的一些事情却又是用心非常的险恶。开始就说外邦人中有风声，这句话是不是非常熟悉？但目前的政客他们要传假消息，散布谣言，说我听到人说，谁说呢？说的又有几分准确呢？这些完全一概不提。听到有人说，外邦人当中有人说，加斯木也说，加上一个大家认识的人，好像增加这些事情的可信度。说什么呢？你和犹太人模仿修造城墙，你要做他们的王。读到这里我们就发觉，原来他是故技重施，一招他们之前用过。在以斯拉记第四章十二节到十四节的地方，是在参巴拉之前的撒玛利亚省长，他们曾经也在亚达薛西王年间，就是在以斯拉和尼西米中间的这一段时间，从主前458到主前445中间，当时的撒玛利亚省长是利宏，他曾经上书给亚达薛西王，就是说到犹大人在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，也对王说，他们如果把墙建起来了，就不会再进贡交课纳税，到时候王要受亏损。他们呢不忍看王吃亏，才奏告于王。在当时那样的奏章是有效的，亚达薛西王就下令停止了建造的工程。现在他们用一样的方法，并且变本加厉了，说尼西米要做他们的王。不仅如此，又诬陷尼西米派先知在耶路撒冷城宣讲说，在犹大人中有王，而这王就是尼西米。现在他们要把这些话告知亚达薛西王，在这之前呢，他们假装好意，我们先要和你商议这件事情。他们所用的伎俩和现在政治上的政客几乎是如出一辙，果真太阳之下没有新鲜事。我们来看尼西米的反应，第八节和第九节，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，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，是你心里捏造的，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，意思说他们的手必软弱，以致工作不能成就。神啊，求你坚固我的手。尼西米有属灵的洞察力，他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计谋。他们先造谣，做了一些莫须有的事，假装为了他的好处， 在他们上报给王之前，要请尼希米先去和他们一同商议。尼希米很清楚地差人回答他们的话，你们所说的一概没有，是你们自己捏造的。然后尼希米就置之不理，因为他知道他手头在做的是一个伟大的工作，仇敌只不过是要他心中害怕软弱，以至于停下手中的工作。他完全不理会他们所说的事，也不放松手中的工作。同时呢，他马上转向神，求神帮助，神啊，求你坚固我的手。面对谣言，尼希米的反应是我们都当学习的，使自己不受这些所影响，并且知道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我们放下手中的见证。我们需要马上转向神，求神坚固我们的手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尼希米真是我们的榜样。有多少时候我们和圣徒一同来建造教会，盼望能够成为你在地上的见证。碰到难处时，碰到仇敌的攻击时，我们不免也会惧怕，也会软弱。给我们尼希米的心智，能够马上转向你，求你坚固我们的手，让我们真的认识我们手中的工作是一件伟大的工作，是一个合你心意的工作。因此我们特别要求神坚定我们手中的工作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